12月15日，童子军41号。26年8月13日上午9点15分，黄浦江畔的我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像是才睡醒，到处都很安静。忽然隆隆的炮声和哒哒的机关枪声响了起来，许多的房屋倒塌了，许多百姓被枪弹打死了，四面起了大火，哭喊声夹着腾腾的浓烟直冲上天。原来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了陆海空军，想要攻占上海。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，长久以来就对地大物博的中国怀有强烈的野心。从清朝末年开始，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了我国的台湾、澎湖和东北，更在民国26年7月7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，进占河北和天津，继续往南侵略。日本军队在发动这次813上海战争以前，狂妄地宣布他们只要3天就能攻下上海，只要3个月就能征服全中国。然而中国的军队和武器虽然都不够精良，中国人心头的怒火却越来越炽烈，斗志也越来越坚定。所以上海攻防战延续了1个月2个月，日本人还是没有完全攻下上海。他们不断地调动军队来支援，兵力已经由开始的10000多人增加到30万人，另外还有100多架飞机、30几艘军舰和160辆坦克车。2个多月的激烈战斗，到10月中旬以后，上海失陷了。我国军队撤退出上海市，日本军队在各处悬挂起红太阳的日本旗。现在全上海只有英法等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区域是安全的，因此大批的中国难民争先恐后逃进位在苏州河南岸的租界。这些可怜的难民虽然保全了一条命，可是没得吃没得住。上海市的童子军就在这个时候担负起救助难民的工作。编号41号的女童军杨慧敏是难民服务队的小队长，她率领了4个男童军和2个女童军，在租界的一座尼姑庵里替1000多个难民服务。杨慧敏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又穿着男童子军的衣服，看起来真像是个男孩子。他做事情不慌不忙，把这么多的难民都安顿得好好的。10月26号晚上11点多，尼姑庵里的难民都睡着了，杨慧敏正召集伙伴检讨这一天的工作，忽然远处传来枪炮的声音。大家推窗一看，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，国军不是都撤出了上海吗？怎么又打起来了呢？难道是日本军队不顾国际的规定要来攻占租界吗？杨慧敏看见所有的难民都吓得爬了起来，就叫伙伴去安慰大家，他自己一溜烟地跑出了尼姑庵去侦查。 苏州河这边什么人都没有。杨慧明悄悄地沿着河岸往西走，来到了一条桥边，桥头用铁丝网围着，他正想钻过去到对岸去看一看，忽然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刺过来挡在他的面前，同时有人问他，
你是什么人，要干什么？
杨慧敏抬头一看，拦住他的原来是防守租界的英国兵，他竖起三个手指头行了一个同军礼，然后正定地回答，
哦，我是童子军41号，我想过桥去看看谁在那边打。
那边有中国兵死守在四行仓库里，和日本人打，你一个小娃娃跑过去做什么？
杨慧敏一听对岸还有中国军队，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，他睁大了眼睛朝对岸望过去，只见枪弹的光芒就像是一大群流星似的在半空中飞来飞去，照亮了一共有5层楼的四行仓库。他恨不得长了翅膀飞过苏州河去帮助四行仓库里的国军，但是想了一想，他举手向英国兵又行了一个礼，就飞快地跑回尼姑庵去了。大伙儿听说苏州河对岸还有国军，都振奋极了。杨慧敏忙了大半夜，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，脑子里面尽在盘算着
怎么样才能帮助那些英勇的国军呢，我一定要想出个法子来。
第二天天亮以后，全上海市都知道了这桩大消息，四行仓库里还死守着由谢晋元团长率领的800个壮士，他们已经成功地掩护其他的国军撤出上海，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把日军牵制住，使得日军不能够很快地去攻其他的地方。很多中国的同胞纷纷地赶到苏州河南岸，隔着河川为800壮士加油。杨慧敏也没闲着，一大早就兴冲冲地跑去难民总收容所找负责人王小赖先生，建议他赶快募集食物和医药，想办法送到四行仓库去。他又指着窗外说，
你看现在啊，到处都是挂着日本的太阳旗，我们还是应该送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去，让壮士们在仓库的屋顶上升起国旗。
王小赖点点头说，
对，但是四行仓库除了朝苏州河这一面以外，其他三面都被日军包围了，我们怎么能够通过炮火把东西送进去呢？
我们可以在晚上进行这件事，要是慰劳品不好送，我愿意冒险把国旗送进去。
当天晚上，或许是日军激战了一整天的缘故，竟然渐渐地停火了。杨慧敏同其他的同军伙伴在3辆大卡车上装满了一麻袋一麻袋的慰劳品，杨慧敏又把一面崭新的大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再穿上制服外套，用皮带扎束妥当，然后大家就抢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跳上了卡车，车子慢慢地开动了。幸好这晚的月亮被乌云遮住了，星光也很暗淡，他们的车子很顺利地通过了苏州河上的桥，来到了北岸。四周一片静寂，四行仓库像个巨人似的矗立在前面，但是他们怕引起日军的注意，不敢直接把车子开到仓库的前面，就隔着马路停下车，然后迅速地把一个个麻袋搬下来。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把麻袋搬到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去。大家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仓库底楼的门窗都紧紧地关着，前面又用麻包和铁丝网防护着，东西很难运进去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又发现离仓库不远的地方有一栋矮矮的破屋子，就决定把东西存放在那儿。于是大伙儿弯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用绳索把麻袋一个一个拖过了马路，堆积在破屋子里。忙了3个小时，总算是把东西都运了过去。 每个人也都累得手软脚麻了，杨慧明却坚定地对其他的伙伴说，
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想办法把国旗送进四行仓库。
其他的伙伴都说，
杨慧明，
算了啦，
你不要太冒险了。
但是他坚持不肯罢休，大伙儿只得上车先走了。现在只剩下杨慧明一个人了，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决定先爬到仓库东边的铁丝网里面再说。他鼓起勇气，一寸一寸地爬到铁丝网旁边，侧着身子钻过去。铁丝把他的脸颊刮破了，他也不觉得疼。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上头有人轻轻地说：
谁？你是谁？
杨慧敏连忙压低了声音回答，
我是童子军41号，给你们送国旗来了。
上面的士兵一听是个女孩子的声音，惊讶极了，立刻去报告谢晋元团长这件事情。不一会儿，二楼的窗口就放下了一条粗绳子，杨慧敏赶忙站起身抓紧了绳子。但是事情真不巧，日军的探照灯忽然亮了起来，亮光投射在墙上，把它照得一清二楚。杨慧敏机警地趴下地，只听到一阵哒哒哒哒的声音，是日军的机关枪在他头顶从右往左扫过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杨慧敏朝上大喊，
快拉我上去啊！
同时弹起来抓住了绳子。上面的壮士看他这样拼命，赶紧用力把他吊上去。杨慧敏听到机关枪又哒哒哒哒哒从左往右扫射过来了，但是不要紧，他已经安全地被拖进了窗口，而且重重地摔在地上了。一个高高瘦瘦的军人微笑着把杨慧敏扶起来说，
我是谢晋元。
杨慧敏庄严地立正敬礼，然后大声地说，
谢团长，全上海全中国的民众为了感谢你们英勇地保卫国土，要送你们一样礼物。
说完他脱下外套，把裹在身上的国旗取下展开，用双手献给谢晋元。
国旗！
谢晋元恭敬地接过国旗说，
谢谢你，童子军41号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。
旁边的壮士看到国旗，有的欢呼起来，有的激动地流下了热泪。天快亮了，谢晋元对杨慧敏说，
你快回去吧，天亮以后这里就更危险了。
于是他们又用绳子把杨慧敏吊下窗口，他刚刚往前走了几步，日军的机关枪又响了，他立刻像一只箭似的冲过了马路，跳进了苏州河。冰冷的河水难不了杨慧敏，他滑动手脚潜进水里，不断地往前游，往前游。他知道只要游到了对岸，上了租界，他就平安了。游啊游啊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对岸有人在喊，小朋友，勇敢的女童军杨慧敏终于游过了苏州河。当她上岸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对岸的四行仓库楼顶也升起了美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。从这一天以后，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，以及童子军41号冒险送旗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，坚定了全国人决心长期抗战的斗志。这件事情也经由外国记者传到世界各地，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不好欺侮的，中国人一定会打败强敌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